澳洲资源出口盈利暴增，中共选人不利己，中共管控言论升级，最大爱国军迷网关闭，安倍再警告习近平不要误入歧途，布林肯任命国务次卿泽亚为西藏问题协调员，左翼领袖鲍里克当选智利史上最年轻总统，史上首例富豪从太空捐款人人有奖，波兰数千人抗议通过传媒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澳洲政府的一份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澳洲本年度的资源和能源出口净收入将会达到3790亿澳元，比上一年创纪录的3100亿澳元超出690亿。观察人士表示，这项新纪录是对试图在经济上惩罚澳洲的中共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北京去年开始对澳洲的煤炭、铁矿、葡萄酒和牛肉等很多产品实行禁止进口令，以惩罚莫里森总理，呼吁对疫情展开溯源调查。因为中国是澳洲资源和能源产品最大的进口国，有关禁令导致澳洲经济前景堪忧，但是得益于世界能源紧张导致的商品价格高涨，以及澳元走低的有利条件，澳洲的出口出现强劲反弹。中共当局对澳洲的盐煤和冶金煤实施进口抵制之后，澳洲很快开辟了新市场，弥补了在中国市场的损失，预计盐煤利润本年度将会翻倍，增加到350亿澳元，冶金煤利润将会从230亿猛增到500亿。然而中国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超过三分之二来自燃煤火力发电，但由于自我切断了主要燃煤进口来源，中国今年稍早遇到了罕见的大范围停电现象。消息人士透露，为了改变电荒的局面，同时碍于面子不直接恢复进口澳洲的燃煤，中共当局通过中介购买澳洲的燃煤，但付出的价格往往高于澳洲直接出口燃煤价格的一倍。今个月初，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经表示，中共试图通过打经济战整垮并征服澳洲，但这个策略没得逞，北京到头来都是会同坎培拉互动，并谋求恢复正常关系。拜登在上个月同习近平视像会晤时，亦都提到了北京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和经济胁迫，并说这种行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日前号称拥有1亿军迷的铁血网突然宣布将会永久关闭，铁血网以凝聚所谓爱国军迷著称，在当局接连整肃社交平台之际，铁血网此举引发猜测。12月20号，铁血网发出告别信，宣布铁血社区即日起停止用户发帖回帖功能，从2022年3月1号起，铁血社区将会正式永久关闭。告别信提到，这一日终于来临。关于铁血社区关闭的具体原因，信中没有透露详情，只是说在移动互联和万物互联的热潮当中，我们未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不过因为中共官方近来接连打击社交平台，一些网友猜测铁血社区关闭可能是遭遇社会主义的铁拳。铁血网成立于2001年，在中国十大独立军事类网站当中名列榜首。该平台以聚集大量热血爱国军迷著称，贴文动辄吹嘘中国军事强大，煽动中美军事对抗。作为商业化网站，其中亦都大量充斥色情内容。在知乎论坛上，铁血网被指控吸引流量，大发爱国财。有网友在 Twitter 上对此评论说，共匪的事情经不起讨论，议论多了，对社会问题反省得越多，人醒得越多，反共亦都越多，再傻亦都经不住天长地久的议论。近来大陆社交平台微博、豆瓣和支付都先后接到中共监管机构的整改令，并多次被罚款。中国网信办微信公众号12月20号消息指，近日国家网信办指令北京市网信办约谈支付网负责人，针对支付网多次出现所谓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等问题。 责令支付网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负责人。支付网负责人表示，在整改期间自行暂停相关功能。此前，中共当局已经对新浪微博和豆瓣网分别约谈和处罚300万元和150万元。舆论认为，这样和中共打击网络巨头和收紧言论控制有关。时事评论员李善鉴曾经分析说，中共独裁政权是依赖方言、洗脑，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当信息可以自由流动时就做不到，就要破产。这样对他的生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不断加强信息的管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警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毁。有台湾学者认为，安倍意在对北京示警，不要犯下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错误，低估美国的力量。安倍晋39号发表题为《今后日本该有的姿态》的演说，他强调北京如果侵略台湾，情况有可能发展成日本的全立危机事态，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有必要事先明确地讲出。安倍重申，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亦都等同日美同盟有事。他警告习近平不要误入歧途，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毁。他还强调，为了加强美日同盟的连带感，日本亦都一定要拥有打击力。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安倍是以日本自身命运向北京示警。陈永峰说，安倍一直在度警告中国，不要好像日本去偷袭珍珠港一样，背后的意义是不要去惹美国，不要惹美国，因为他们彻底知道美国人的力量。此外，安倍晋三之前公开支持的首相人选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9号就在东京演讲时表示，因应台湾海峡危机，美日应该拟定共同作战计划，并且尽速建立包含台湾在内的多国间合作体制，包括实施联合演训，万一台湾有紧急状况，日本应该如何撤侨等，日台应该尽早就此协商。安倍晋三在12月1号参加台湾智库论坛线上会议的时候，就曾经警告北京，如果进攻台湾，日本和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0号表示，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乌兹拉扎亚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说他将会领导美国在中共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布林肯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扎亚将会依据美国的西藏政策法，协调美国政府有关西藏问题的政策、计划和项目。他将会促进尊重藏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他们的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并将会支持保护他们独特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努力。布林肯还说，特别协调员扎亚将会进一步支持美国努力解决西藏难民和侨民社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那些在美国面临中国威胁和恐吓的人。他还将会促进保护环境和可持续管理西藏高原的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活动。根据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他还将会寻求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其他公民进入西藏的机会。北京一直拒绝和美国的西藏问题协调员打交道，认为这个是干涉其内政。美中在贸易、台湾、人权、南中国海和疫情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冲突，两国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南美洲国家智利总统大选落幕，由35岁的左翼领袖鲍里克胜出，他将会在明年3月上任，是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地时间12月19号，在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当中，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的候选人鲍里克胜出，击败右翼候选人卡斯特，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早在11月2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当中，鲍里克以 27.9% 的得票率险胜其他6名候选人，位居首位。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以 25.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但由于两人都未获得多数选票，所以在12月19号展开最后的角逐。 据当地传媒报道，在19号超过 99% 的选票统计当中，鲍里克和卡斯特分别获得 55.86% 和 44.14% 的选票。鲍里克在竞选当中承诺，要实现智利人在2019年大规模抗议中提出的改革要求，包括提供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并致力于维护移民、土著人权利等。据悉，鲍里克和智利共产党结盟，得到左翼政党的支持，团队当中亦有更多的中间派顾问。由于两位候选人之间政治差距很大，今次选举被认为是智利1990年回归民主以来最重要的选择。目前正在国际太空站停留的46岁日本富豪前泽有作，18号在影音平台频道正式宣布从太空捐款给大家，将会从12月19号晚上6点开始招募被捐款人，并承诺参加者人人有奖。根据日媒体育日本报道，前泽说这一项捐款活动预计19号晚间6点开始，大家点选他在 Twitter 等公布的网址之后，就可以参加决定捐款金额的抽签，人人有奖无一例外。他会透过电子支付方式捐赠，等到招募时间结束之后，就可以使用获得的捐款。日本富豪前泽有作仲表示，获得捐款的人除了留工自用，亦都可以将这一笔钱捐给有需要的人。他说，对我来讲是一生一次的决定，从太空捐款大概是前无古人，希望在地球上的大家亦都能够因为捐款而气氛热烈。据传媒报道，前泽在影片当中仲谈到自己过去三年来已经捐出30多亿日元，之所以要捐款的理由很简单，他说碰巧变成有钱人的人，本来就应该将钱用来回馈社会。至于采用个人捐给个人的捐款形式，前泽表示捐款中间不被抽佣金，能够看到接受捐款的人会觉得有价值。此外，前泽创设了一个专门用来捐款的 App， 名称叫做 Kifu Town。 Kifu 是日文捐款的读音，他将会利用这个 App 进行来自太空的捐款。目前前泽这一则公布捐款的影片发布不到24小时，已经有超过436万次观看数，是他在国际太空站拍摄影片当中观看量最多的一部影片。从超过12000则网友留言亦都可以看出反应相当热烈，有不少网友对前泽的构想感到佩服，留言说这种投资社会的想法值得尊敬，这种贡献社会的崭新做法非常好，多谢你给我们梦想。12月20号，数千人聚集在波兰总统府外，抗议新通过的传媒法。批评者说，新法是为了让国家主要的独立新闻台禁声。据法新社报道，很多示威者挥舞欧盟旗帜，高嗌解放传媒，我们要否决，要求总统到达，不要将这一项法案签署成法律。前来示威的38岁女子茨洛廷斯卡表示，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我希望总统不要签署。71岁的纳希就高举波兰和欧盟旗帜，说此法让人无法接受，我有责任来到这里，在我们的自由会遭到危及的各种状况下。知名记者和在野党人士，包括前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都上台发表了演说。现任波兰主要反对党公民议坛领袖的陶斯克表示，我们今日在这里捍卫传媒自由，团结就会胜利，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政府扫地出门。波兰各地当日都有类似的示威活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